新政见，赏天音，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。欢迎收听政见之音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政见之音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安琪。今天呢，安琪请来一位特别嘉宾文长博士。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文长。
文长博士才华过人，目前呢他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做研究工作。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呀有很深的研究，而且知道很多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故事。以后呀请您多给我们讲讲喽。
过奖了过奖了，我确实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呢比较有兴趣。因为咱们中国人啊都很重视历史，而且传统文化中这个仁义礼智信的内涵呢，对咱们中国人保持良好的道德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相比之下，现代人都很向往成功，可是许多人呢为了成功就不择手段，就几乎没有什么道德底线了。在我看来啊，他们其实是在害自己。
是啊。哎，对了，文长，上周末兰姐约我出去吃饭，你还记得兰姐吧？
就是那个在高科技公司上班的兰姐吗？好像有段时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呀，他最近好吗？
对，是他。他在那家公司上班已经好几年了。你知道兰姐又聪明又勤奋，人缘又好，同事老板呢都很喜欢他。去年他们老板策划了一个新项目，就抽调兰姐过去负责，还雇了一个新员工接替兰姐的工作，由兰姐来培训他。
哦，是这样啊，那他一定很忙吧，难怪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呀。那要恭喜他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了。
对呀，兰姐说呢，那个新员工的能力很强，学东西也很快，兰姐教的也很尽心，所以没多久就基本上手了。不过呢，他自己的项目却不是很顺利，因为老板一开始只想到挣钱的那部分，对开发这个项目的困难啊和成本啊却估计不足，所以就不断的受挫，一直停顿不前。另一方面呢，那个新员工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当然也很喜欢这份薪水啦，他就很想表现一下，于是经常到老板那儿显示自己比兰姐做得更好，抱怨兰姐不用心培训他，还到兰姐以前做过的工作里呀，找了一些小纰漏到老板那儿去告状。那老板呢本来就为新项目不如意而烦恼，这下子更对兰姐有了看法，觉得兰姐的工作能力其实也不行，于是就要取消这个新项目了。
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那这新员工和兰姐之间是不是有一个人就要丢饭碗了呢？
是啊，结果这个新员工啊就更卖力了，还不断在其他同事跟前讲兰姐的坏话，以至于有个同事跑去跟兰姐说，你要小心这个人哦，他在背后讲你很多坏话呢。兰姐也挺郁闷的，其实呢她也挺喜欢这份工作的，毕竟做了好几年了，一直都做得得心应手的。
哎，我听说兰姐好像还背着房贷车贷呢，要养家糊口的，那他一下子离开这份薪水也挺麻烦的吧？
是啊，不过呢，你知道兰姐这人也很有涵养的，她既没有去找那个新员工理论，也没有到老板那里告状，就默默地忍下来了。甚至当老板问她对新员工的看法，她也很实在地说，这个人确实很有能力。不过呢，她也不是没有想退路，就开始着手写简历，等真的不得不走人了，就赶紧找下家吧。过了不久啊，老板就做了决定了。
啊，老板是怎么决定的？
老板还是让兰姐留下了，兰姐有些意外呢。后来才知道，老板想想觉得兰姐毕竟在这个公司好些年了，一直都兢兢业业的，对她的为人呢也比较了解，所以还是不舍得让她走。后来也征询了其他同事的意见，有同事呢就跟老板投诉那个新员工在背后搬弄是非，说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共事。那老板一听啊，就马上做了决定，毫不犹豫地让新员工走人了。
真是为兰姐高兴啊，不过她当时就真的不生气吗？
我也这样问她了，她说呀，开始呢也有些生气的，觉得好像那个农夫被蛇咬了一样嘞。不过后来也挺可怜那个新员工的，她太想要这份工作了。兰姐说她当时就想啊，反正老天爷总会给我饭吃的，我大不了再找份工作呗，真的这份工作给他拿去了，我就当行善积德做好事了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去抢也没有用，放下这个烦恼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不挺好的？
可不是嘛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利来的时候啊，人们之间就会互相的争斗，其实呢争了也不见得就能得到， 倒是有的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，那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呀。
是啊，让兰姐感慨的还有啊，如果当时那个新员工能够支持兰姐一下，帮老板把那个新项目搞起来，那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
这事儿呢，倒是生动地验证了帮人就是帮自己，害人就是害自己的古训啊。其实吧，咱们中国古代有很多类似于兰姐这样的小故事。安吉，我给你讲一个清朝光绪年间发生的事儿吧。
好啊，我最喜欢听故事了。
这事儿吧，发生在上海，有位姓贾的先生呢，当时在上海租界一家洋行工作，老板都非常信任他。端午节前呢，这老板就派他去城南一带呢收欠款，他带上小皮囊就出发了。事情一开始进展的还挺顺利，一上午就收了1800多块大洋。那这个贾先生走了半天，也说了半天，已经口干舌燥了，疲惫的不得了。正好路过16铺码头的茶楼，于是呢他就进去喝了点茶，然后急忙就赶回去交差了。可是等他回到商行才发现啊，小皮囊竟然没有带回来，可能是仓促间又想不起来放哪儿了。老板呢就怀疑他私吞了这些钱，厉声的呵斥他，并且呢说如果他要是不归还钱的话，就一定要送他吃官司。那贾先生当时可是有口难辩呢，只有放声大哭了。
哎呦，1800多块银洋啊，在那时候可是笔巨款吧，难怪老板和贾先生要着急呢。那这钱到底丢在哪儿了？
是啊，你别急，咱们慢慢的说啊。这个贾先生啊，当时刚一离开茶楼，又进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。这小伙子呢眉清目秀，可是却满脸愁容，心事重重的样子。这小伙子他姓易，原来呢是从普通乡下到租界来做生意的。这小伙子啊没有什么经验，一不小心就被人骗了，结果把身上带的所有钱都赔光了。
哦，真倒霉，那怎么办呢？
他也没什么办法呀，就决定用身上最后剩这点钱吧，买张船票渡过黄浦江回普通乡下吧。渡轮呢是1点启程，他看时间还挺早的，就进了16铺茶楼，边喝茶边等船呗。说了也巧，他正好就坐在贾先生坐过的那张桌子，冷不丁着就瞥见有个小皮囊留在自己旁边的凳子上。他好奇地打开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一笔巨款。
哦，原来贾先生的钱是忘在茶楼里了，这易先生正缺钱呢，会不会把钱带走啊？
这钱吧，对当时这易先生来讲呢，确实是个非常大的诱惑。不过易先生很快就这么想啊，如果我昧下这笔巨款呢，也可以衣锦还乡，可能后半生温饱都不成问题了。但丢钱的人可怎么办呢？这么大一笔钱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呀。于是呢，这易先生他就想，哎，算了，人是富是贫的话都是命中注定的，今天这钱既然被我捡到了，那我就好人做到底吧，就坐在这儿等施主来找吧。
哦，幸好易先生真是个善良的人。那贾先生回来了吗？
当时已经是正午了，喝茶的茶客有8-9个。易先生呢就朝旁边正看了一圈，好像没有一个人像是施主，他就只好坐那儿继续等。他这一下午啊，喝茶喝的是饥肠辘辘，却寸步不离开那个茶馆，一直等到傍晚，直到茶馆的茶客都走得差不多了，他才看见这贾先生啊，面色苍白的仓皇的从外边走进来。哎，他后面还紧跟着两个彪形大汉。
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原来啊，是老板怕贾先生潜逃，就担心他不准他出门，贾先生费了好多的口舌，老板才勉强同意啊，叫几个人陪他一起来找这钱包。易先生呢观察他们真的是失主，就笑着对他们说，你们是不是掉了钱囊吧，我等你们很久了呀。说罢呢，他就把皮囊拿给他们看。贾先生看到这皮囊之后啊，可是感激涕零，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易先生了。他就跟他说，今天要是没有您呢，我可能就要上吊了。
哎呀，那贾先生真得好好谢谢人家咯。
是啊，贾先生于是就想拿出1/5的钱作为酬谢给易先生，可是呢易先生不要。贾先生呢就说，那好吧，那我们改为1/10。可是呢易先生还是不要。贾先生呢最后又改为1/1，可是易先生还是严词的拒绝。贾先生就说呀，那这样吧，那我请您喝酒好吗？易先生还是不答应。贾先生就说，好吧，明天中午我在大富贵酒楼订桌酒席，恭请先生大驾光临，咱们不见不散。还没等易先生来得及拒绝呢，贾先生就离开茶馆了。
哦，易先生大概不会去吧，人家连酬金都不要，怎么会去吃酒席呢？
你猜怎么着，第二天中午啊，易先生居然来了。
哦，是吗？
啊，贾先生正要敬酒道谢呢，易先生抢先的就说道，多亏您昨天丢了这大洋，让我捡回一条命啊。是这么回事，昨天原定在午后1点多搭船渡过黄浦江的，因为等您呢就耽误了，今天早晨才知道， 那艘船啊在江中就翻了，当时船中23个人全都淹死了。
哇，易先生拾金不昧，竟然救了别人也救了自己，真是善有善报啊。
是啊，不过这事儿呢说到这儿还没结束呢。贾先生回去后啊就对老板如实禀报了这事情的原委。洋行老板呢、一听觉得不错，易先生这人呢很诚信，这人品质相当好，于是呢就把易先生给请过来了。没想到呢这俩人谈的还非常投缘，洋行老板啊因为对易先生这才能和人品都非常的欣赏，就聘用他在洋行做事儿。后来呢易先生得到贵人相助，也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。
是呀，看来关键时刻的善恶一念，这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命运哦。
是啊，成功和失败可能都是暂时的，拥有诚信善待他人的人呢才会得到真正的成功。
谢谢文昌博士的故事，今天听了真是受益匪浅。听众朋友，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再见。